嗨，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说速递文青。
哎，我和猜猜，
我是阿金。
今天这一题只有2个人，
但有点恐怖哈。耶稣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这几期在谈的都比较，就上架的刚好都比较政治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最近这么爱谈政治呢？
因为选举快到了嘛，
没有，因为我们最近在那个自肥专案，我们有太多讲座想要推动给大家了。好，今天在那个录音的最后，我会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讲座给大家，而且大家如果来实体就可以看得到我哦。
耶
好，但是为什么要一直谈政治议题？我觉得的确有跟明年就是台湾会大选嘛，其实美国也会大选，以巴冲突跟乌俄战争可能都还不会停止，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动荡不安又需要转换领导者的状况之下，就想要问这些战争议题跟你生活的影响吗？还是其实我们不谈这些，生活也可以过得好呢？
先，其实这些我觉得都蛮关的。就是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美国能布局多少兵力，取决于他能够分神多少地方嘛。
哦，
那现在他要帮乌克兰，也要帮以色列的话，那他势必就会减少他在台湾这边的布局。
去年因为乌克兰战争，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香港逃犯条例跟禁蒙面法，我非常的惊讶于大家对于政治的冷静。
冷静不是冷感。
啊，认真想一下，到底是哪个动词呢？因为去年疫情还是有点严重嘛，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网络上的同温层的问题，并不是大家真的没有在关注，只是刚好我的网友就都是那一群那个不太谈政治的人而已，所以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呢，这篇文章我是先引用了有一本蛮不错的书，叫做《透明社会》。哦，它其实蛮难懂的，但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关键还不错。然后我截录当中在第一章的一句话，今日不断大量增加甚至泛滥的资讯，削弱了更高的判断力。哈，透明社会不能忍受资讯空缺和视觉空缺，但是知识如果没有空缺，思考就会堕落成为了算计。然后我觉得，哎，的确在网络的时代当中，很多的资讯不断的被涌出来，放到我的面前。无论是乌克兰的事件、香港的事件，甚至当年去年两岸关系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很诡谲的，好像我一直在吸收这一些资讯的过程当中，我变成是好像在追逐一些什么东西，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这些事情和我有什么相关。后来我就比较可以理解有些人就是那个光谱的两端嘛。你吸收了这么多，可是还是很多无力感。那不如你都不要吸收，你就不会有无力感喽。
是吗？
要不是今年要有大选，不对，明年就算有大选，大家都还是很冷静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种，
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吗？
对啊，不知道所以我就我个人在这几个月就积极的想要找人来谈政治。看来我们得期待一下接下来的40天。台湾的新闻会发生什么事？虽然我是没有这么乐观啦，但是，我的确就从这一阵子关注，因为国际局势，像刚刚阿金讲的嘛，就是很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所以其实还是有在关注美国，甚至整个欧盟，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目前的动荡。那特别美国跟欧盟，好啦，欧盟可能一半， 他们其实都是以基督教为历史的地区。
嗯，
然后呢，我就找到了一篇很古老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全球化下的宗教冲突与基要主义》，而且这个是中兴大学的教授写的哦。然后呢，他就在那边讲说，因为全球化，所以国际冲突多半都是起因于宗教的冲突。这里已经是只有指基督教。
嗯，
因为其实他是讲全球，所以他其实讲了很多的历史演进。那基要主义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他的第66页。他刊登在那个《全球政治评论》上这篇论文。哦，它是2002年，超级久远以前的事情。基要主义，宗教传统主义或传统信仰与教义的新的表达方式。美国的社会学家伯格 Peter Berger 他就指出，那宗教的基要主义到底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自我审视一下，没有哦。第一个是强烈的宗教热情，第二个是对时代精神的挑战与反抗，第三个是向宗教权威传统来源之回归。好，我们请阿金同学帮我们那个
翻译
一下，你从哪一类的群体或是哪些地方可以看到有这种宗教基要主义的特点呢？
你这是要我得罪别人还是
你可以得罪远方的人。
我觉得其实蛮，比如说蛮多好了，有一些台湾教会其实就蛮符合这些点的。啊，虽然说宗教热情可能没有人家真的那么热情啊。然后对时代精神的挑战跟反抗是指说，
应该是对于世俗化，他这个是用时代精神
对于世俗化的这种对抗。我前几个礼拜才在思考说，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担心，比如说什么教会世俗化啊，或者是世界太世俗啊什么的，是不是某一种的，那个叫什么，相对剥夺感
啊，
就是以前宗教可以占据人的全部。你所有的解释都要通过宗教、啊，但现在因为很多东西，比如说政权啊，比如说你的世界的解释啊，很多都把宗教给排除出去了，所以过去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个宗教就会觉得说，哦，世俗化就是都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应该反对世俗化，所以某个程度上是一种相对剥夺感。
哦，听起来还蛮合理的。
然后第三种是向宗教权威传统来源的回归，是指说回归圣经，还是回归传统信仰？回归不是传统信仰，回归那个叫什么？使徒时代的那种教会精神，还是什么？
嗯，对啊，如果就基督教来讲，的确就刚刚提到嘛。
嗯，
初代教会使徒精神，可是因为这里就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有追溯他们源头，或是回到源头的那种氛围，或
就觉得越早越好嘛，越古越好。
对对对，
就是，可是通常这种觉得越早越好的，在历史学上面，我们会有个名词叫做脱古改制。
我总觉得我们之前录音的时候有讲过这个词。
有吗？有吗？
又听不懂脱骨是哪两个字？
就是借，就以恢复传统之名，然后行改造制度之时。
哦，
我们这是要恢复我们原本的传统，但实际上你在改造原本的，就改变原本的制度。
寄托古代的脱骨嘛？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越古越好嘛。
呀，
嗯，
好像对啦，我觉得大家的确会有一种好像最开始的是最纯洁的，没有被污染的，那是最神圣的。然后，这篇论文 他的接下来的下一个大段落，他就开始讲述到各主要宗教他的基要主义会用什么方法来呈现。那当我今天就只讲基督教这一段。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这虽然是2002年，但他那时候讲的东西跟现在我觉得还是很有那个既视感欸。他一开始还是先讲说基督教的基要主义在什么时候出现，大概是在1910年到1920年。到了20世纪中期，他们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激进的派别，叫做新基督右派。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以家庭价值为主啊，多半是福音派的教会啊，然后保守主义啊，甚至他说比较激进的还会反对学校教进化论，然后强调种族隔离政策，甚至是反对共产主义这一些，甚至有人觉得他跟3K党已经快要站在一起了。哦，包含他们也会反堕胎、反同性恋、反色情，就是这个趋势让美国就开始对于基督教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激进派人就讲话比较大声嘛，就开始有一种觉得这些人很难相处。如果我是年轻人，我当然也不想要加入他们，我觉得你们都欺负别人啊，自以为是啊。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对伦理学或者是那什么实践神学有一个很大的缺乏跟落差所导致的结果，不只是他们的信念啦，也包含就是他们对于如何把他们的信念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实践，
对
是有很大的关系。我印象中我们在上伦理学的时候通常都只谈到怎么做价值判断，怎么去把你的论述陈列出来，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我们很少会去谈说当我们判断完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我们所做出的价值判断，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需要去跟别人妥协吗？需要去跟别人沟通吗？需要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吗？我觉得我们很少谈到这一块，以至于说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嘛就是包装我们的真实想法，以那个什么的传统价值啊，以那个就是大家都支持我们啊的这种方式去传递自己的信念，要嘛就是我没有在跟你53，我就是要直接这样，我要一步到位，然后我不接受沟通，不接受妥协。其实大部分的台湾教会都会觉得妥协就是对真理的，
就是给撒旦让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叫什么基要主义，或者是说，我们会落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整个社会里面会这么的不受人待见的原因在这里。
对啊，我觉得阿金就谈回来嘛，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的确，因为美国比较大，所以他可能同一个州里面也会像，我会同个那个几个城市间也会像台湾一样，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因为美国太大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好像他们的左派跟右派的势力是对等的，从选举就看得出来嘛，你左派就投谁，右派就投谁。但其实我觉得年轻族群的流失在基督教界内，大部分的流失也是对于一些沟通，就这件事情大家是觉得教会内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觉得因为如果回到台湾的处境来讲，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是大众，美国的左派右派基督徒都是大众，所以他们可以彼此对话或是彼此制衡，可是台湾的基督徒就是这么小一撮人，然后就刚刚讲的嘛，通常那个讲话比较大声的人都是比较激进的基要，接近基要的激进者，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把那个保守的价值观大声嚷嚷。
嗯，
但就像阿金刚刚讲的，你只是大声嚷嚷，你根本不在乎对方有没有在听的时候，那对方为什么要听你大声嚷嚷？就很吵啊，然后就会变成啊，你这些吵死人的家伙，不要再靠近我了。我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很恐怖的被排斥感。他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理念而排斥我们，他就是因为无法沟通，这人很难沟通，就觉得、对，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跟你对话呢？对啊，实在是我觉得近年台湾教会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特别要介绍一个讲座嘛，这个讲座它其实是两位从美国来的老师，富勒神学院通常听到这几个字，大家会觉得比较保守
哦，是哦，
但是、
okay.
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反正跟普林斯顿比起来，他算保守的。但是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有人就是斜眼看我说：“哈，富勒保守哪里？”好，
那他应该是改什么宗的之类的。
哎、欸，好，我们不要
贴别人标签，
要贴别人标签。没错，听我们上一集。这是我们请了富勒神学院的两位老师，他们是中华，
你们，
校园福音团契，哎，对，可以用这个名词 ，yes， 好，就可以涵盖所有参与在当中的人。反正呢，他们有一个中华研究中心，所以他们定期会到亚洲区来巡回一下。这几年想要发展对于公共议题的论述，那就刚好有机会聊聊天，然后就好像可以邀请他们对台湾的基督徒说些什么。但非常有趣的是，在过程当中，讲员罗碧强老师他就直接说：“哦，我不认识台湾的政治生态，我不适合谈台湾。”如果真的要谈，我至多只能谈一下美国的现状。但是谈美国现状就很无聊啊，我们干嘛台湾人一天到晚在听美国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转了一个弯，我们来谈谈国际冲突。因为另一位谢老师，谢婷老师，他的专业是旧约嘛。就有邀请老师是从旧约来谈，旧约所描述的那个上帝，你要如何应用在今日的局势？因为我们常常都用新约的上帝嘛，讲的好像两个是不一样的上帝。
好，马吉安，
应该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常会，希望从圣经的某些段落去归纳出上帝的形象，但圣经就是这么大一本啊，你又不可能同时从66卷去归纳。谢婷老师的强项就是他从一卷一卷的书，他这次特别挑了以斯帖记跟雅歌，然后来谈一下，当圣经的文字不是直接描述上帝是怎么样，或是上帝叫你做什么的时候，上帝在这卷书的哪里？
这两卷书不是没有谈到上帝吗？
对，对啊，所以那你怎么从这两卷书去推论出上帝在哪里？
感觉可以听一下老师怎么讲。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路径我个人非常的期待，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今日的处境很像。就是今天的我们，就是我看不到肉身的上帝嘛，我们不是福音书时代的人，可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祷告，特别不好意思，我本人那个最近祷告比较不属灵嘛，我觉得我最近没什么感动。那这时候上帝在哪里？然后在战争的国家里，上帝在哪里？或是在战争的处境下，那个当下上帝在哪里？我就觉得这个 我超想要知道老师怎么好好的从圣经里面解释出来这个议题。
嗯，
所以我们的讲题就是
动荡的时代与缺席的神问号，校园福音团契、yeah, 校园书房出版社、校园杂志共同主办。啊，不都同一个单位吗？
对啊，硬要写三个，有没有？我觉得这真的很像那个公家单位，你要去请款的时候，一场讲座，哎，请三次款。好啦，没有这段，我自己想一下要不要剪掉。这一场比较不是在谈台湾政治，如果跟之前校园杂志办的那一场相比的话，因为两位讲员他们都很谦卑的表示，就台湾的政局来说，他们是局外人嘛。
嗯，他们不在我们的处境里面。
对对对对啊，他们真的就是来个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又离开了这样子。这两位老师，他们因为都在神学院里面教课，如何诠释神学在面对苦难的环境当中的应用，我觉得这反而是他们想要透过这次讲座来告诉我的。
嗯，
那我也觉得这是冷静的台湾人应该要听的，冷静的台湾基督徒。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来现场人要送什么给大家。我本来想说把我家的书搬出来，然后如果你讲出来是听说书抵万金来的啊，你报名表单上注明，我就送你一本那个何太太选书。
哇，那已经报名了怎么办？
你再邀请一个朋友，然后请他填说书抵万金。实体才有哦，线上没有哦。
哦，
对对对，你可以重新报名，然后说我要改实体，因为我是说书抵万金的忠实粉丝。好，那天扛10本出去好了，看会送出几本。
前十名才有，讲好像会有100人来。
其实要辛苦，没有啦。我们家的书真的多的有点夸张，而且我已经挑过一批我觉得可以不用存档的书了。好，讲回来，就是我最近还蛮推荐大家看《欧洲鬼地方》这本书，它的讲员，它的作者这几天正在台湾，然后他在中研院有讲座，主要《欧洲鬼地方》他是谈到战争后德国他们为什么兴起了一股就是灵异的风潮，然后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其实人心都有灵性的需要，可是制式化的教会在战争期间太令人失望了，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再回去找教会。可是其实他们找的那些灵异治疗一样都还是挂着耶稣的名字，耶稣、圣母玛利亚，或甚至是各种天使圣徒。
嗯，
那可能是因为德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就是求助就会求助这些东西，但也显示出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是人心是会渴望的，只是战争破坏了人心对体制、教会体制的那个信任感。
嗯，
唉，我是一直觉得台湾的公共议题前几年那个教会的错误表态方法也让大家对于教会这个机构失去了信心，可是大家还是在追寻着基督信仰里面的某些东西，我就一直觉得这本书可以回应那件事。
嗯，那你要写
如果我活得过2023年的12月，我就把这件事放在代办事项里面。
我觉得几率蛮高的。
但我真的觉得欧洲鬼地方这本书，如果你对于灵性跟对于邪教为何兴起跟对于战争会带来什么恐怖的东西，是可以看一下的。他真的蛮不错的，
干脆我们就来谈这本书吧。
1月，
一月。
阿金同学，他们有什么想要讲讲的吗？
没有。
耶、yeah, ，好，那我们就讲座见喽。
好，
大家，我们会把讲座资讯发连接，
记得要填说书抵万金哦。
那我去的话也会有书可以拿吗？
你可以当第一名，好不好？
耶
耶，拜拜。
好，拜拜。